家好，欢迎收听 V 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思佳，
我是伟芬，
我是玉安。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我觉得有时候你去一个景点，它已经不能再满足你了，你想要多一点，不能只是看看景点，你想要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体验这样。
对，因为做事情这件事给你的印象会更深刻，
不是
不用看的，
但是
或者去参与某件事情，因为你去某个地点大概都是有个目的性嘛。那在今年呢，有一些报道就说疫情期间其实很多生死别离，很多让你体悟到很多事情，所以现在大家想要做的事情是更具意义、更有目标、更深入，然后更缓慢。再次用到玉安最讨厌的沉浸这个字，沉浸在景点里面的体验。
你就在里面要沉浸什么啦，
就是要整个进去，不能在外面一直在那边，只是看看啦，隔着玻璃窗看看。
要追求一个更真实的感觉，
旅游感觉，然后希望学更多东西。好，所以大家现在与其说是旅游景点，可能大家会更在意是我要去那边做什么事，然后这个事是我想做的。那我今天就要来介绍，我就分两块，那个是有钱人有钱人在2024年想要怎么旅游，跟很酷的人，就是我们可能想要很酷很有型的人想要怎么去旅游。
那就不能又有钱又酷吗？
有钱人通常不太酷。
不会很讲那个什么有良心的企业家
哦，
对，
就那一个不行，这个不是一般标准，就一般有钱人都不会太酷，这样有遭遇我本身
那个
我可以酷，但可以没有钱。
听众如果有有钱人哦，
有酷的话，
对对对，赶快来告诉思佳一下，
对，我们可以认识一下，然后我也可以变成有钱又酷。好，那我们在有钱人版这一块呢，我就提出来了九个他们今年想要去的旅游体验。那他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个叫 Virtuoso V-I-R-T-U-O-S-O Virtuoso， 他是一个豪华旅游公司，
专营顶级旅游。
对，然后他访问了20000个旅游顾问，就是他们在世界各地在服务这些有钱人的顾问，然后有20000名提出来一个叫做2024年 Lux Report， 里面就有9大旅游体验是他们会推荐给有钱人，也是有钱人今年会想要去的。第一个叫 Dark Sky Tourism， 就是
黑暗天空。上次在纽西兰的
关心，
其实我们要更广义的讲，其实它就是指说无光害天空。
对，
然后甚至于因为现在光害太严重了，有一个叫 Dark Sky Place， 有一个网站专门让大家上去查哪些地方无光害。然后这个旅游公司建议有几个地方大家可以去，一个是挪威、冰岛或加拿大。那因为 Dark Sky 的话就更适合看极光，所以他建议就是除了白天的活动之外，这类的全黑的天空的体验正在流行中。除了看星星啊，然后极光也是，然后当然他也提到了说4月8号日全食，但已经过了，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去了，就是等下一次吧。然后第二个叫做 Slow Safari， Slow Safari 的意思是呢，你不要赶，因为 Safari 本来就是要用很放松的步调去很多地方看，因为看动物你赶也没有用，所以 Slow Safari，当然 Safari 也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趋势，然后像观看野生动物啊也是永续旅游非常优先的选择。
所以就不是说追着那些什么五大然后跑来跑去的，这样就放慢速度，
放慢速度去看更多的东西。比如像说是他建议我们可以去卢安达看大猩猩啊，去波斯瓦纳看鸟啊。
对，
然后我们不只是去追动物，我们还要 enjoy， 就是欣赏非洲的景观。因为它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莽原景观，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卡通啊，就会发现它的树就是会在大草原上面有一两棵树，然后都是扁扁的树冠，那个就是非常 特别的非洲大自然景观，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嗯，
当然这种 slow safari 也是要有专业的导游，因为我之前去 safari 的时候，我的导游啊，
嗯，
他其实就是专门，他叫 spotter， 就是看到动物就赶快开过去。嗯嗯，其实他介绍不多。今年这个趋势是，这个导游还要再介绍一下环境，
嗯，
然后还要担负起保护的议题，所以会跟你讲的更多，让你更了解整个 safari 的过程。大家就是慢慢来，好好的轻松的去沉浸在非洲的大草原里。嗯，然后第三个呢，因为要疗愈身心嘛，叫做疗愈舒压之旅，他建议是去微笑国度泰国，或者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不丹，去寻找舒压的方式。虽然不丹已经不是全球最快乐的国家了，它已经掉出榜外了，但它还是有新鲜的空气啊，还有没有污染的森林景观啊，
嗯，
然后里面的人民还是很天真啊，所以跟他们在那边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泰国，
比较单纯啦，
哦，单纯。然后在泰国的话，就是微笑国度，不管他们是真诚的，至少他们都会微笑。你们去那边，至少看到的脸都是开心的吧？
哦，其实世家讲的很真实。
哎，他建议是清迈跟苏梅岛。
No， 清迈苏梅岛
会更舒压吗？至少步调比较慢，好吧？玉安不表赞同。好，第四个就是感受日。
不过苏梅岛，因为我们有提到瑜伽体验嘛，
哦，
它确实有些地方可能是比较可以找到比较安静的地方，
舒压舒压，疗愈疗愈，
各自找自己喜欢。
嗯，其实很多观光城市在被投票排名出来之后，蜂拥的观光客
一定
会造成一些影
响。的确，
我还是会觉得说，如果讲到清迈的话会比较多，就是不要太大的期待。
嗯嗯嗯，因为可能也一直在改变中，随着很多。
那你看到什么喜欢的，那就算你赚到。
对。哦，你要找隐藏版的，当我们讲出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不是隐藏版了。
当然当然。
对。好，那第四个就是日本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哦，他有一个数据，他说美国人啊，在2022年到2023年哪一个网站流量非常惊人的暴增，是在美国，是日本国铁的网站。
哦，因为那个 pass 嘛，嗯，那个
对
铁道券，
表示大家对日本有兴趣。它月成长量啊是 239%， 表示美国人对日本越来越有兴趣。嗯，然后当然如果应用在台湾人身上，我们就啊，本来我们就是会去日本啊。可是像哎，因为他列在这个排行榜上，
嗯，
所以大家去日本可能会遇到美国的有钱人哦。他说感受四季之美。
我觉得应该是说对美国人来讲，日本那种很细致的去经营，嗯，他每个季节就有不同的旅游的方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旅游，我觉得是美国人比较没有去开发
的，
尤其是铁道啊。嗯，因为 Amtrak 跟，
嗯，对铁道也是
跟日本九州那种
就很方便
客制化的观光列车，
哦 okay，
其实就是会差蛮多
的。对，那美国几乎是没有什么，嗯，
它没有什么观光列车嘛，对，
它是有，可是就很阳春啊。
哦，
对，
而且它四季变化没有那么强烈。
嗯，四季变化它很强烈，只是他们没有去经营，
不在乎，
没有去经营这一块的旅游，
景色的实际的体感可能会有差了。
对对 对，
比如像加州大概都一样，这样。
对，你不能自己
就是都很热。
没有啊，可是像北边的，
就是因为它幅员
很
广
大，
很大，
啊，其实是它的各种景观其实都有，嗯，只是没有背景。
打地图炮来一些。
好，那我们到第五个，其实我们之前在讲2024趋势的时候讲过，就是探险的游轮。
嗯，
那探险游轮有一个好处，这是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客制化，而且它人数少，然后可以。你搭着游轮，你就可以造访一些遥远跟罕至的一些小岛，
等等，
看到一些特别的野生动物。
那所谓的探险游轮，就是不是我们
不是
一般的游轮嘛？就是所谓的私人
charter。
嗯，好，
对，所以他可以去，
对，他的字不是
客制化。
如果你要去找这样子的 行程的话要怎么寻找？
这个是有钱人，你不是有钱人你就不要妄想。
其实有一些他还是会用游轮用 cruise 啦，就是说他的船只的大小可能会按照他可以去到的地方，他的海湾的那个进出他会有一些不同。
如果你有钱到可以招待200人，你就可以变成 cruise， 变成游轮。
可能只能离企鹅很远。
对
对啊，对啊，对啊。
那小游船、
就
是、就
可以深入一点，
对，它可以近一点这样子。
而且有些地点本来就没有定期游轮，你就是要自己去。好，简单就是雇一艘船，只是因为是有钱人，他就变成更高级的游轮。好，他的意思就是这艘船可以带你去地球上几乎就是。隔离的各个景点，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然后有些人会喜欢。第六个大家也许有机会，就是他今年可以搭东方快车从巴黎到伊斯坦堡，预计开车的时间是8月下旬，他每年只有这一班，然后是横跨欧洲，然后晚上会有 piano 钢琴现场演奏，还有4道菜的餐点。我没有去查多少钱、啊、因为我想说反正我也打不起。
接下来我们会讲列车体验，会提到这一辆、
好，然后第七个叫是追求自己的兴趣，就是你过往的热情啊，你的兴趣也许你都把因为忙碌生活你忘了，现在今年这个趋势是我要重新再燃起这个兴趣，然后去真正这个场景去满足我过往的需求。比如像你喜欢花的，你就可以在5月的时候去参加伦敦的 Chelsea 花展。
对。
而如果你喜欢图书馆的，喜欢书的，你可以去布拉格的斯特拉霍夫修道院，它图书馆非常惊人。如果你喜欢恐龙，现在美国也有恐龙行程可以带你去挖化石。所以如果你喜欢，你就可以去找寻这样的行程来满足。
就是这种兴趣更分众，
对，然后你会更强烈一点，然后更好好的去研究你到底是怎样可以去满足这个兴趣。
就像你喜欢瑜伽，你就去找一个
瑜伽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上课。
对，好。第八个，有钱人都是爱私人小岛，这叫做最终版的隐秘行程，因为你可以完全放松啊，没有行程啊，在上面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一些名流啊明星都是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建议的地点像印尼啊巴拿马或者是马尔蒂夫都非常适合。那如果你又更介意的话，你就要包自己一个岛，因为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不要是一个度假村还跟别人在一起，还是会被发现。
对，
那你就自己去包岛。
其实确实是有这种像这篇文章上面提到这个印尼的这个巴瓦这一家，我知道它的交通非常困难，它要转机转机再转机，然后再搭船，然后
就让你去不了。
对，然后像比较大的品牌，比如说像那个白马庄园，它在马尔蒂夫除了他自己岛礁上面那个度假村以外，他还有一个私人岛。那个私人岛上面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亲友去 party 啊，就是住在那个私人岛上呢。
对，有钱人是多怕被人家打扰啊，我也是无法感受啦。那就是当然狗仔们应该也没有钱可以去到这些岛去偷拍了所以你就可以想想完全的隐秘。好，第九个就是他觉得有钱人今年会想要去参加各种美食庆典跟一些私人的行程，然后他有特别强调说因为美食其实是一地文化历史生活的浓缩，它是从过去到现在，所以它代表你可以借由吃这个美食，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文化的过去跟现在的样貌，整个演变的历程都在这一道美食里面体验。当然你到各个地方也许你不知道要怎么吃，所以他很建议参加各地的美食庆典。像台湾也有很多，我记得台湾有什么霸王节啊，卤肉饭牛肉面节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节，也许可以去借由参加这样的节庆，你一次就可以吃到很多。这是这个有钱人版的旅游体验。那我接下来要介绍我们可以尝试的，就是算文青吗？没有，就是酷炫版的酷炫有型的人会去的20个 旅游体验，这是国家地理杂志，
二十个选择比较多，
对，然后有几个我自己也蛮想去的，这是由国家地理杂志选出来的，除了编辑之外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各地的专家一起把它浓缩成这二十个，那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第一个是在肯亚一样，他也提到了 safari， 就是在肯亚猎游，
这两个有点重叠，
可是它不是 slow safari， 它是骑马 safari。
OK，
对，它这个就很酷炫了吧。对，因为我自己是坐四轮传动，但骑马我觉得非常好玩，当然骑马在1970年代 就有骑马 safari 这件事情，但骑马是以现在眼光来讲它可以更有序然后更互动，因为你骑在马上，其实马就是你的大自然讯息的转译者，因为他听得见狮子大象的声音啊，所以如果有危险他自然就会转向，所以也不用担心会危险。然后另外一个呢，你坐四轮传动你还是被保护着在里面，可是他现在要打破这一道墙，他希望你可以直接跟大自然野生的环境有互动，
让五感更开放，
自身在这个肯亚的开放的环境里面，然后目前在他说在一个叫 Borana 保护区里面有提供这样的骑马猎游的体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最适合的时间是七到九月。然后第二个很酷炫的呢，当然就是巴黎奥运。巴黎奥运举办时间是七月二十六号到八月十一号，但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在男生的马拉松跟女生马拉松的中间呢，在八月十号的晚上，他举办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一起跑的马拉松哦，这是奥运举办以来有史以来第一次。然后目前呢，
他的规怎么样去
抽奖
哦？
你去报名，然后他用抽的
哦。
目前他的人数他是抓
两万零二十四，
其实就是2024啦，只是他又往上加，加到20024个。目前有这么多人符合资格。然后都会在八月十号的晚上一起跑，地点是从巴黎市政厅经由凡尔赛宫再回来到塞纳河畔，就是绕一圈圈这样。他说是26.2迈，
所以这个已经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嘛，
截止，
对，截止。不过大家可以试试看，也许他还会试出一些多的名额吧。如果有人有兴趣跑马拉松，而且是在奥运期间的话，可以试试看。好，第三个就是乔治亚。他说是滑雪参观世界遗产，为什么呢？因为乔治亚是一座山国，滑雪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的交通，所以你也可以借由参加这个行程去参观整个乔治亚各个地方。然后适合的时间是12月到4月，你可以在世界遗产里滑雪，还蛮有趣的。第四个是阿拉斯加卡特马国家公园看熊。我之前在那个有介绍跟动物体验的那一集呢，
对，
也有介绍说去看熊这件事。
对
他这个我也觉得很炫，他是说这个地方的确是全球和熊栖息密度最高的一个地区。那有一个编辑就讲说，当你在户外，这里很容易在户外就可以看到一只灰熊在外面晃来晃去，不要觉得害怕，你要很开心说因为这个环境很健康，所以灰熊还可以这样无忧无虑在外面晃来晃去。不过我记得我那一次分享的时候就讲说这个地方也是看到熊几率最高的。好，然后另外一件事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大家看过一部纪录片《
绳索的灰熊人》，
对，就是叠加就是就被吃掉了。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啊，看熊的时候。对，然后第五个，他是介绍在京都，京都虽然是古都，但它的夜晚有很多地方有现场的音乐演奏，
就是像 live house 这样。
对，他说这种反差是非常有趣的。然后他介绍两个 pub， 一个叫 field， 一个叫 jitoku， 这两个点他会有各式各样的音乐可以在现场聆听。他是建议他觉得这种白天跟晚上的极大差异是大家可以去体验的。第六个是在哥伦比亚搭船游河，因为 哥伦比亚其实大概有八成的人都住在一个叫马达雷纳的河谷，然后这一条河呢从哥伦比亚一路流了千里，一直流到加勒比海。然后今年刚好有一个新的游轮，然后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一个七晚的行程，大家就可以这样沿着这条河去感受哥伦比亚各地的风光。
好酷哦。
嗯，然后第七名是新墨西哥州的66号公路旅行，其实这很好玩，因为66号公路就美国应该是一个很有历史的
横跨美国的公路，
对，然后很多人都会在这上面旅行，所以甚至于在1946年就有一首歌叫做 Route 66, 就是一个热门金曲。所以如果你沿着这一条公路旅行的话就很有历史感，你会看到那种公路电影里面会出现的一些霓虹指标啊，诡异的汽车旅馆啊，因为都很有历史感嘛，也许就是出现在希区考克电影里面啊，还有一些古物店，这些都很有趣。那当然如果你抓好时间，在十月的第一周就是 Albuquerque 的热气球节，也是在66号公路上。然后第八个是阿尔及利亚的应该说是岩壁画岩壁艺术，因为阿尔及利亚除了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公园之外，它也有全球最密集的岩壁画。那我自己对岩壁画非常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好可爱。那大部分的岩壁画都放在一个叫塔西里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然后这个岩壁画是新距今大概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在这个地区，我刚刚讲的塔西里这个地方大概有15000幅，那目前有一个行程大概是5到7天，你可以看到有什么大象啊、长颈鹿啊、河马啊，我是觉得很可爱了，我自己很想看。
它的大小是会很大一片，
没有没有，就
还是怎样？
就是一幅的，然后都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
是因为在那个区域很多，还是他有把它集中？
没有，在那个区域很多，因为它就是一个国家公园，就是自然分配。就是当初新石器的人住在那边，没事晚上就画了一个岩壁画。所以那个应该说7000年前，这个地方应该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好，那第九个是到西澳跟鲨鱼共游。
但这蛮久了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很久了，我觉得而且它其实不是鲨鱼，它其实是金鲨。因为我之前知道是跟鲨鱼共游是你自己放在一个铁笼里，放在水放在海里面，然后外面都鲨鱼，那个太可怕。这个其实是跟金鱼共游。所以它是说在大概每年的3到7月会有300到500只金鲨聚集到西澳的印度洋岸沿岸这一边，然后这也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个金鲨聚集的地点，大家在这个时间就可以去这里，然后跟金鲨共游。当然它如果金鲨不能满足你的话呢，7到10月会有40000只大赤金在这里。
我刚想说金鲨不能满足你，那你就去吃 Nutella
你就去更多的更大只。可是我觉得那个跟金鱼共游太危险，金鲨也许是还可以考虑一下，大概3月一直到10月到西澳去都有机会看到很多精彩的海生动物。好，那第十个是巴拿马的火山健行，是因为呢巴拿马在今年推出了一个1000公里的步道计划。它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希望借由步道把大家带到更远的一点的社区跟保护区，让大家有机会去看。那它今年有规划了5条步道，是沿着一个火山口叫做 Ruta de la Caldera de Antón 火山。这个就是安痛火山，
在哪里的哪里的哪里，
对对 对，
就是安痛火山的步道。大家可以走走看，一共有5条。第十一个就是第十一个时间过咯，第十一个就尼加拉瓜瀑布看日全食，就是4月8号。那下一次在美国可以看到日全食的时间是2044年，
在20年。
对， 那第十二个是在智利的冰河健行。其实我之前知道冰河健行都是在纽西兰，可是事实上呢，智利这个地方是仅次于极地跟格陵兰拥有全最大的大陆冰川，它一共有17,300条的冰河，所以就是很适合去做冰河健行。那冰河健行最有趣的就是你走到里面，你可以置身在一个全蓝色的冰洞里面，因为折射的关系，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到智利去。
要有运气呀。
是啊。那第十三个是到西班牙的梅诺卡岛去造访古迹。为什么？因为梅诺卡岛相较于伊比萨这种 party 岛，它是更比较有比较多的遗迹啊。它这个地方大概在西元前1600年，在铁器时代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明据点，所以你在上面可以看到什么瞭望台啊、巨石墓丘啊这类的，而且都还保持的蛮好的。然后它也是一个世界遗产，那今年你就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看看这些西元前1600年的人到底在干什么。好，那第十四名到苏格兰搭老火车。火车真的是会越来越当然我觉得它也是永续的一部分，因为你不用自己开车，不会浪费汽油，
对，
所以火车旅行我觉得慢慢的会越来越红。苏格兰这个地方的老火车是 Royal Scotsman， 它是2024年5月会推出一个新的包厢，
就是下个月了，
对，然后它会从爱丁堡出发，你可以安排一个2到7天的行程，它会穿越整个苏格兰高地，然后你就会可以很轻松的看一下苏格兰外面高地的景观，他觉得也是很值得推荐的。然后到第十五名就是刚刚才问玉安，哎，叫做泰国东北的美食叫伊萨，
泰国东北叫做伊伞，
伊伞、
那个、地区他们叫伊伞，
就是那个地方的美食。为什么他推荐不是其他地方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的美食呢有受辽国跟柬埔寨的影响，大家可以试试看，跟泰国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到第十六名是到斯里兰卡茶园的践行。其实很多人都应该知道斯里兰卡是全世界最大的茶叶产区，然后这个茶叶呢事实上是在200年前从英国引进来的。那这个地方呢今年会推出一个长距离的步道，它大概是20英里，相当于公里，大概32公里，是叫做 Pekoi 步道，它会走整个茶园这一区，所以大家喜欢茶园的话就可以走这一条步道，会非常的有趣，可以看到很多茶园的各个面向。第十七名是到圣保罗逛画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圣保罗美术馆在今年2024年扩建完成，那里面的艺术品会高达11,000多件，大家可以去那边好好的参观，可能安排一天不够，要安排好几天才看得完。第十八名我跟你讲，因为它是国家地理杂志，所以它还是以美国人的观点，所以它就说到新维吉尼亚州泛舟，我想是有多了不起啊。哦，到哪一条河呢？叫 New River， 虽然它叫 New River 呢，但它是形成在36,000万年前、所以它的侵蚀度会很明显，就是因为它因为 很久了嘛，所以它的高低落差会很大。它是地球上最老的河川之一，那我刚刚讲高低落差很大，就是它在84公里的距离内呢，它的落差可以达230公尺。
哇，
这比我们上次介绍的那个全欧洲最高的人行吊桥还高出很多倍嘞。
对，
因为我记得179公尺大概34层楼，230公尺我已经无法算出它是几层楼了，反正就是很多层楼，
60-70层。
对，好，那第十九名是哈德森谷地找谷物。那对，就是像刚刚我讲，这是美国的一个推荐行程嘛，所以他说在纽约附近的这个哈德森谷地呢，因为在疫情期间呢，就大家不能远行嘛， 纽约人就习惯到这个地方来、
哦、
然后这边就发展起来，就有很多的跳蚤市场啊、
嗯嗯、
卖老东西啊，然后卖水果啊，卖一些古着啊，二手市场都有，他很建议大家也到这里来看一下。第二十名是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的温哥华岛上碎水上屋，这个也是一个今年新的旅馆，叫 Tofino 旅馆，它就是盖在水上，它是讲说浮在水面上，但我想它还是有资助的、嗯、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觉得你住在这里就会很安静啊，很隐秘，然后大家可以试着去感受一下。虽然我自己觉得水上屋其实在东南亚还蛮多的，
对,、
嗯、对，可是其实日本也有在夏天的时候在水上 吃饭的一些习惯，因为比较凉，
对，
但也许大家可以试着去感受一下在外国的水上屋是怎么回事，
而且看起来比较像在森林里头嘛，
嗯，就是大自然环境里面啊、嗯、比较隐秘一点。通常我自己会觉得这样的水上屋湿气有点重，但我记得温哥华当地天气是还蛮干燥的、
嗯、
所以可能
要不要碰到九月十月的雨季
会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嗯、要不要碰到雨季的话。
所以这二十个是国家地理杂志推荐的二十个最酷的旅游体验。那我自己个人是很想要去骑马猎游 Safari、
嗯、
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还有其实我对岩壁画很有兴趣，我很想去看，但我觉得那有点太贵，不然、嗯最低限度就是
我还蛮
泰国吃美食最近
也蛮简单的，
看熊蛮酷的，
看熊蛮酷、嗯、看熊就是要保护好啦、
嗯、
不要太过自信。
嗯 嗯
这是国家地理是最酷的。那其实还有一个调查报告是比较普罗大众版，是TripAdvisor 给大家的一个2024一定要去尝试的旅游体验，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决定把它保留到五月份的旅游大小事里面讲、嗯、请大家拭目以待。嗯，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或到脸书 IG 按赞追踪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现在我们在 YouTube 也有频道，请按下小铃铛订阅哦。谢谢
谢谢
大家，
再见，
拜拜。